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坚守信仰遭网判重刑，四川会计师毛坤被迫害致死，山东刘小慧、赵建美被非法判刑，法官执意枉法，误判成都六位老人，曾遭劳教迫害吉林教师董维新又被枉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成都市法轮功学员毛坤女士屡遭迫害，2020年12月被枉判11年半，于2021年4月11号被成都市政法委610国保看守所、金牛分局国保警察、查电子派出所警察迫害致死。毛坤女士今年57岁，是一名优秀的会计师，因勤勉的工作、过人的能力与坦荡真诚的为人，深得老板和同事的信任。1999年7月，在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毛坤及家人遭受了严重的摧残。他曾于1999年底被非法劳教一年，在四川南木寺劳教所被非法超期关押9个月。2001年，因在超市门口散发法轮功真相传单，又被劳教迫害1年半，在南木寺绝食抗议达半年，致生命垂危。2008年10月，曾被武侯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半。2019年7月10号，毛坤被金牛分局国保警察、查电子派出所孟红等警察砸开房门入室绑架，遭警察围攻殴打，导致其手臂骨折。2020年12月28号，毛坤被金牛区法院非法庭审，律师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但法官和公诉人罔顾事实，仍然冤判毛坤11年半，勒索罚款20000元。毛坤当庭提出要上诉，目前正在上诉期间。今年4月9号，毛坤突然被看守所警察送到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抢救，并通知家属紧急办理保外就医的手续。2021年4月11号晚，毛坤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离世。这样一个好人，仅仅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历经多次痛苦磨难，最后被中共迫害，失去了生命。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济南市法轮功学员刘小慧女士今年57岁，2019年9月19号在家中被天桥区公安国保大队和武影山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济南看守所。2021年3月19号被天桥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款10000元。赵建美女士今年62岁，2019年9月19号在父母家中被天桥区新城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因为赵建美在照顾躺在床上不能自理的90多岁的父母，后被警察放回家。2021年3月19号被法院非法判刑1年，勒索罚款1000元。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8号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法院第二次非法开庭，宣布对6名老年女法轮功学员的误判结果。罗昭兰、黄刚俊、魏克华均被枉判3年零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沈国凤、杜慧珍被枉判3年，缓刑3年零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刘国秀被枉判2年零6个月，缓刑3年，罚金5000元。以上这6名法轮功学员今年3月5号遭新都区法院第一次非法开庭，参与误判迫害的人员来自成都市新都区法院、检察院，他们是傅华、张林、王杰、骆才华和王文禄。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0月10号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法轮功学员董维新先生被伊通县国保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伊通县看守所。2021年4月初，董维新被伊通县法院非法判刑1年半。董维新先生54岁，是四平市伊通县教师进修学校教师， 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邪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董维新曾多次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关押。2002年，董维新在伊通县看守所被警察刑讯逼供，打耳光，强迫坐铁椅子，脚插在铁靴子里，手靠在椅子两侧，胸前用铁筋拦上，重重的脚镣长时间跨在脖子上，用抹布把眼睛勒上。董维新从大铁椅子上被放下来，当时就尿血了。在长春苇子沟劳教所被非法劳教期间，遭受了长时间坐塑料小凳，用木板砍腿、抠眼睛、把腿架起来、整个人上去踩等酷刑折磨。董维新的妻子因不堪忍受中共邪党人员长期迫害，被迫与董维新离婚。女儿董可从小因亲眼目睹警察抄家、绑架、毒打父亲，精神受到强烈刺激，至今20多岁不能正常工作，每天需要服用镇定药物。2020年10月10号，董维新在伊通县教师进修学校上班，被伊通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王九清等人绑架，因为没有收集到迫害证据，最后以董维新2015年控告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为借口，非法起诉到伊通县检察院和法院。近日获悉，董维新又被法院枉判1年半。董维新的女儿董可失去父亲的悉心照顾，2021年1月份自己服药过量造成中毒，牙齿变成黑色，昏迷多日，在长春市医大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据说医药费花了几万元。现在父亲又被非法判刑，董可的处境令人担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谴责中共在香港的流氓行径；中共破坏香港法轮功真相点，德国慕尼黑学员中领馆抗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4月15号，法轮功学员在澳洲悉尼中领馆前集会，谴责中共用流氓行径对待香港法轮功学员。中共近期雇用流氓打手，多次公开破坏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点，这是对香港法轮功学员基本人权的侵犯。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悉尼分部代表李元华先生在集会上发言表示，中共在香港雇凶骚扰和破坏法轮功真相点，恰恰反映了其恐惧善良和真相。法轮大法澳洲佛学会代表艾美女士表示，这些袭击事件表明，中共把香港法轮功学员作为迫害目标。我们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关注这些攻击事件，并敦促香港政府和警方逮捕行凶者，保护所有香港人的安全和基本自由。2021年4月15号，德国慕尼黑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和平抗议，谴责中共黑手攻击香港法轮功真相点，同时声援香港法轮功学员，呼吁德国社会各界给予关注，共同制止中共作恶，正告中共立刻停止迫害法轮功，告诫继续为中共作恶之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作恶一定会偿还。奉劝那些中共体制内尚有良知者，悬崖勒马，选择光明，抛弃中共。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慕尼黑中领馆前宣读了公开信，公开信中提到，据明慧网消息，中共魔爪已伸进香港，甚至制造红色恐怖，一直处在风口浪尖的香港法轮功学员的处境备受关注。学员在公开信中表示，我们声援香港法轮功学员，他们在中共眼皮底下依然坚持传播法轮功真相， 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1年的残酷迫害，我们感佩他们的不懈努力。我们希望德国政府和社会关注香港事态，严防中共将在大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法在香港重现，保护香港言论自由和市民的人身安全。历经20多年全世界范围内的讲真相活动，中共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有目共睹，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这也正是中共恐惧法轮功学员真相点的原因。这次中共对香港法轮功的打压是中共灭亡前的垂死挣扎。公开信的最后说，我们也再次奉劝那些还在为蝇头小利替中共卖命者，远离邪恶的中共，停止作恶，为自己为家人选择光明的未来。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584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同修配合讲真相中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2日。大法弟子有着共同的愿望与誓约，有不可言表的圣缘，我们今生在这历史的特殊时期相互配合助师正法。一，与同修配合面对面讲真相。与同修配合面对面讲真相有一年多了，每个人的修炼状态不同，讲真相的方式方法也会有所不同，这都是正常的。我本着无条件向内找，为他人着想，为众生负责的原则，与同修搭伴讲真相。刚开始出去，我大多时间是观察同修讲，我发正念记名字，目的是看看同修怎么讲，比较自己哪些需要学习改变，更好的互补，既不能冷场，也不能抢话，要配合自然的把人救了。我从中学到了同修对世人的主动热情，不急不躁的善，同时也坚持了自己一定要把真相讲透，不能模糊的原则。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互相之间很默契了。有一次，我们路遇一位30多岁的年轻女士，我们讲了好多，她也没接受。同修感觉失望了，我好像也没什么话说了，可我并没想放弃。虽然她满嘴都是邪党那一套，可心地还是善良的。这时我发现身旁有一个树坑，我笑了笑对他说，今天咱们见面就是缘分。我指着树坑说，你看这有个坑，天黑你看不见，又是你回家必经之路，可我们知道这有坑，你说告诉你好呢，还是不告诉你好呢？他赶紧回答，当然是告诉我好啊。对呀，出于人的善良，我们一定会告诉你的，就像今天告诉你的三退保平安也是一样的呀。如果将来有一天清算这个党，因为你今天的正确选择而躲过了灾难，你是不是受益者呢？他思考了片刻，笑了，高兴地说，好吧，我今天就听你们的善言，退了吧。谢谢。不用谢，将来你会为自己的选择而庆幸。本来要被我们放弃的生命在配合中救下了。共同出去就会有时间地点的约定，有时会发生迟到失约的事，我与同修之间从不抱怨指责，完全为他人着想，包容对方。如有不接受真相的世人，我们也是微笑着面对，把大法弟子的善与慈悲留给他，心里默默地祝福他能遇到其他大法弟子被救度。 配合中彼此从不说家长里短的闲事，提到一些也是在法上交流，怎么做得更好，都十分珍惜彼此的缘分，更珍惜感谢师父给安排的证实大法的机会。二，发放真相台历。明慧台历是大陆大法弟子配合救度众生的项目，从采购下载打印到装订，最后送到世人手里，整个过程不知要经过多少人的手。每次出去讲真相就带几本，可我发现一个问题，这么精美的真相资料几乎没有外包装，感到有些缺憾。当时我是从几方面看这个问题。第一，世人在外面行走不一定都带包，有的人可能就不方便接受。第二，台历上面大法信息明显，有顾虑心的人不太敢要。第三，一个好的包装也能体现大法弟子为他人着想。第四，对大法弟子的发放安全也有益。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你觉得哪方面不完善，你把它做完善，这才是了不起的，这才是神愿意看到的，这才是修炼人应该做的。我就去市场买了几种不同的手提袋，与协调同修说明了我的想法。协调人拿着袋子与其他同修商量，同修们觉得这个主意好，选定了一种适合的手提袋，我就去批发了足量的袋子供同修使用。其实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一点而已，师父对大法弟子做的一点一滴，只要对正实法有益，都加以肯定。三，上传三退名单。讲真相劝三退的老年大法弟子较多，上网困难，我就主动承担了上传名单这项任务，这其中也有许多心性的考验。同修拿来的名单各式各样，有的字不认识，还要返回核实，既麻烦又耽误时间，有的不知哪儿传过来的，甚至积累了好长时间，我都耐心地一一分类，把重名的或名相近的都分开，名字多时就20个一组，这样也可减轻退档网站同修的工作量。编辑同修每天面对成千上万的名单，需要核查，我做得认真些，就会减少他们的压力。特别是2019年90月份，协档封网严重，上一次网很长时间，发正念就好一点，耗费大法弟子的宝贵时间。有一天，我坐在电脑前，手里拿着三退名单，正想着怎么发正念，大脑中传来了师父的声音，我叫你打扫的是浴缸。引自转法轮。师父要点化我什么呢？什么意思呢？我想了一会儿，真的是恍然大悟。然后我拿着名单对着电脑说，我听师父的话，上网发送三退名单，再做最正最好的事，谁阻挡，谁就像浴缸里的虫子一样被清理掉。真是多日没有这种感觉了，顺畅地上去了。太感谢师父了，从此每天都能顺利登录大法网站。使我意想不到的是，有几次三退名单竟然没被发表，有两次编辑同修回复说重名太多需要等待，因为我清楚不会有重名的，等了几天还没发表，我就把原单名单与密码发给了编辑同修，请同修复查一遍是不是有误会，转天就发表了。一次名单里有长生，长短的长与长生，经常的长。编辑同修说，是不是因为重名 私自把长短的长长生改成了经常的长长生，请反馈。我想自己没这样做，三退记名字的同修改没改呢？我又拿着名单询问，三天后找到了同修核实，确认没改名字，本人就是姓常，经常的常。马上把情况反馈给编辑同修，并留言，谢谢同修，您对众生认真负责的修炼状态很值得我学习，以后我多注意，共同精进。最近一次，同修从别处拿来的250多人的名单，不知积累了多长时间了，也可能是没找到上网的同修吧。我乐呵呵地接过了沉甸甸的单子，这是同修们不畏艰辛证实大法救度世人的结果。这次我更加认真地分成10张单子发送，其中同时退党团队的有30多人，也没有重名的，我就没分开发，结果这张单没发表。编辑同修留言，为什么30多人都是党团队，是不是退团队的都混在一起了，请反馈。我又把实际情况叙述一遍，并留言，谢谢同修，向你们看齐对法负责，对众生负责的态度，共同精进，完成使命。编辑同修回复，名单已发表，以后不要拖沓，及时上传，谢谢。通过上传三退名单这个项目，我切身感受到海外大法弟子的责任心，值得学习。还有在事情发生时，愿不愿自己都能无怨无恨地向内找，为他人着想，这就是提高。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堂堂正正地配合好，不一定谁的主意最好，就是他主意不好，不全面，你自己默默地把它补充好，做全面了，神才看你了不起，而且是默默做的。其实大法弟子无论做什么项目，只要按法的要求去做，还有什么能阻挡得了我们呢？同修之间的法缘超越生命世间的缘分，珍惜这份圣缘，共同精进。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交流文章，实名给国宝局写信讲真相，解体迫害，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3日。4年前同修被绑架，虽然取保出来，但面临被检察院非法逮捕起诉的迫害。我们给本地区国宝局局长、处长先后写了几封真相信，同修堂堂正正的属实名，用身份证在邮局 EMS 发出，并电话通知他们接收。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使国宝局长、处长、警察了解了真相，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同修被解除取保，不予起诉，成功的解体了迫害，也使相关人员得到救度。2017年同修金岩取保出来，在去派出所讲真相时，偶然看到黑板上赫然写着自己的名字，将在某月被提诉到检察院。家人同修知道后都感觉压力很大，劝他出国，写匿名信都担心会留下指纹，律师也建议出国算了。但是我不这样认识，说既然你在黑窝里一直坦坦然然讲真相走出来的，那在外面为什么不敢了呢？在里面是豁出去了，没有杂念， 在外面是有了家人、同修等他人的干扰，我认为你是有实力走过这一步的。有同修建议写实名信 EMS 快递，这个建议同修是担很大压力的，一旦被迫害了怎么办？但我们还是扛着这个压力开始操作。考虑到他们经常翻墙看到大法网站，信的内容尽量避开套路化，而尽量贴近常人，带着善意和艺术美感，他们在常人中文化层次都不低。第一封信不面面俱到，文字控制2000字左右适合，容易看完，希望能打开尘封的心。第一封信写出来了，为了引起重视，能被阅读，决定用实名投递快递。金岩拿着身份证在邮局 EMS 发出，又为万无一失，回来打电话给国宝办公室，直接说我是金岩，给郑局长发了个 EMS 快递，有些话想跟他说，请接收一下。对方有点回不过劲儿来，警告不要再往这里打电话了，我们不在意。下午查询快递已被接收，心里高兴，但害怕担心还是慢慢袭来，万一有不好的效果会导致直接迫害啊。但总体上感到是安心的，毕竟有这些年的修炼基础。在发出第一封信时，就决定一周后发第二封，这封直奔实质，切中要害，阐述大法及大法弟子所做一切的合法性，重申天安门自焚的造假之处，非常理性。同样是拿着身份证在邮局 EMS 发出，回来打电话到其办公室，我是金岩，给局长发了个 EMS， 请您接收一下。对方厉声警告，金岩，你再往这儿打电话，就把你抓起来。协党十九大期间，国宝到家三次。根据明慧网报道，推断其中一个带头的，该是国宝某处长，决定给他写信。这次是发短信提示他，某处长您好，我是金岩，有些话想跟您说说，给您发了个 EMS， 请您接收一下。下午查询拒收，再次给快递打电话，如此三次，第三次接收了。12月份接到了通知，解除对金岩的取保，不予起诉。真是正念正行显神迹，感恩师尊的教诲，让弟子能有如此勇气和如此智慧，感谢师尊继续给那些警察等相关人员得救的机会。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县委书记退党，作者美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7日。这次给北方省市政法委610拨打真相电话的过程中，有一个县的县委书记明白了真相，退了党。这个县委书记总共接了三次电话，第一次接听了25秒，他接电话后喂了一声就没再出声了，我估计他想听就直接说，某书记，为了你和家人的平安，我打电话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情，千万别干迫害法轮功的事，那犯的是国际重罪和纳粹同罪，谁干是要承担法律责任，很危险，是掉脑袋的事，善恶有报可是天理。听到这里他挂了电话。第二次打过去，他接了13秒。我从法律角度切入，告诉他，2000年公安部界定的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法轮功书籍2011年就解禁了，刑法300条根本不适用法轮功，这些都有据可查，你可以上网去查。他又挂断了。 我讲这三条是大陆公检法司610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所谓法律依据，而这所谓法律依据根本就不适用，想让他明白迫害完全是违法行为。第三次他接听了26分30秒，接了电话他又喂了一声，为了吸引他听下去，我又换一个角度讲，我说，先生，在中国有两件大事一定要发生，不管人信不信，该来的一定会来，该发生的一定会发生，只是时间早晚问题。这就像当年南亚大海啸一样，海啸发生前夕，那个土著人跑到海边大喊说，快往高处跑啊，海啸要来了。信者逃生了，不信的那20几万人瞬间丧身海底了。你看，信和不信一念之差，后果天差地别。我接着说，80年代一些人传苏联要解体，苏共要垮台，我根本就不信，苏联多强大啊，克格勃多厉害呀，怎么会解体呢？谁信呢？可是不管人信不信，一夜之间苏共和东欧10几个国家的共产党不都解体了吗？现在中共正在解体，法轮功真相将大白于天下，这两件大事都是天意，天意谁能挡住啊？我给他讲贵州平塘县2亿7000万年前的王贡石，15个科学家用科学手段检测证实是天然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亡，这就是天意，天要灭他就一定亡，不管人信不信。一些政府官员借机会去眼见为实，看后默不作声，心知肚明。讲到这里我问，先生你是在听吗？传来一个厚重沙哑的声音，是。我确定他在听，就接着讲，我说，老天为什么要灭中共呢？因为中共恶事干绝，罪恶滔天，历次运动杀害了8000多万善良的中国人，远的不说，1957年所谓反右运动，55万文化精英被打成右派分子，像原总理朱镕基等都被打成右派，被监督改造。10年文革死亡人数无法统计，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迫害死了，更不用说老百姓了。1989年六四血洗天安门广场，这个事你是知道的。上万反腐败倡导民主的大学生遭冲锋枪扫射，坦克碾压而死，可官媒却报道解放军平暴，没死一个人，你信吗？1999年至今，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你是亲历者，很多事你可能也知道一些。其实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佛家高德大法，1999年720前，国内1亿人因修大法祛病健身，道德提升，社会治安状况改善，真的是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社会和媒体全是正面报道，几乎人人都知道大法好。可是江泽民小肚鸡肠，妒忌的要死，他搞假恶报哪能容下真善人呢？非要把法轮功斩尽杀绝，他独裁呀，他手中有权力，他和中共互相利用，发动了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动用全部的国家机器，谎言污蔑加暴力镇压，绑架公检法司人员，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抓被判刑，上百种酷刑，致残无数，还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中共捂着盖着不让老百姓知道真相。你看中共多邪恶多残忍，其实法轮功学员都是修佛的好人，是在人类大淘汰前来救人的，他们讲真相的目的就是为救人。人们受中共谎言蒙蔽，不听真相，分不清好坏人，还在迫害他们。人不治天治，大瘟疫就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招来的，是来灭共产党的，灭那些坚定的党徒和那些助纣为虐迫害法轮功的人。网上有资料统计，去年武汉肺炎死的人中 66% 至 88% 是中共党员。年会网记载，公检法司卖力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就有2万多人，这只是冰山一角。我讲中共历次运动都是卸磨杀驴，我给他举了当年文革结束后为平民愤、 光北京一地就有800多警察和军官干部被拉到云南枪毙。你想一想，全国得杀多少？中共就是这么邪恶。这次迫害法轮功他是这么干，他早就为甩锅抓替罪羊布局好了。你看一看公务员法，还有2013年、2016年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执行错误命令，谁执行谁负责不免责，终身追责。你们就是太忙了，没有好好想一想，被中共欺骗当枪使，最后受害的是不是自己呀？中共解体后，会还法轮功清白，大审判、大清算会到来，到那一天就没有自救的机会了，现在还有机会悔改自救。给你追查国际举报电话，交代自己所犯的迫害罪行赎罪，举报他人的迫害罪行立功。你上网自己看看吧，所谓的天安门自焚1400例都是骗人的谎言。看完九评共产党就知道中共是个什么东西了。你记下这个网址。我给他网址，告诉他翻墙上网的办法，然后我问他，您都听明白了吗？传来低沉沙哑的三个字，明白了。我趁热打铁劝他退党，我说，既然都明白了，那您就退党保平安吧。现在3亿7000多万聪明的中国人都退出了党团队，不给中共当陪葬，您是聪明人，早退早平安。我知道您的名字，我可以直接帮您办理退党，很安全，你就不用花钱打电话了，只要真心说一个好字就行。他很痛快地说，好。我说，祝福你归神佛馆平安了，你也要让家人三退保平安。我给他退党电话，告诉他家人入过什么退什么。最后我又说，您是县委书记，全县权力最大的官，您有能力保护好你们县的法轮功学员，同时不要再叫其他人参与迫害法轮功对大法犯罪。上边下达迫害指令没法抗旨，那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躲不过去就把枪口抬高应付一下，走走过场。你也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吧，请记住，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我就挂了。打完这通电话，我感触很多，救人难，人得救也难啊，这生命太可贵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之证。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被取保候审的同修关注最高检新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1日。2019年12月30日，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则明确切实维护当事人诉讼权利，完善不批准逮捕后监督撤案的规定，明确检察院对于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在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撤销案件。为防止办案拖延，严格限制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监督侦查机关积极开展侦查活动，明确侦查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后未有效开展侦查工作，或者侦查取证工作没有实质进展的，检察院可以作出不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决定。换句通俗的话来说，新规意思是，在公安部门实际办案过程中，移交到检察院批捕科的案件被否定后，往往公安释放人都是要求家属必须办取保候审手续才让走。但是如果检察院是以没有犯罪事实或者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为由不予批捕的， 公安机关就必须立即撤销案件，不能再变更强制措施，比如必须要求当事人办理取保候审的手续。尽管新规已经出台，但由于很多被迫害的同修不了解，不懂依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导致不少地区中共公安装聋作哑，依旧我行我素，有借口来骚扰同修，同修白白承受不必要的迫害。另外就是所谓的逮捕后，也不允许公安部门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偷奸耍滑，有意拖延关押，法定时间一到必须通知家属放人。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你中共邪党不是标榜你伪光正，对全世界说你是讲法律的吗？好，那我就请律师。有一些为法轮功、为大法弟子辩护的律师，辩护中讲的句句在理，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那么被迫害后办了取保候审的同修，也可以用这冠冕堂皇的法律法规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在实际操作中，如果我们对法律不太懂得运用，那么建议请律师出面，让公安机关书面取消取保候审和撤销案件，由保证金的一并退回。这种纯粹是法律法规技术角度操作，无关乎信仰，没有难度。白纸黑字的法规已经摆在那里，律师都会愿意去和公安机关交涉，效果一般会比较好。如果出现公安部门故意推诿不处理，可以让律师直接向同级检察院控告，因为从法律层面上，检察机关对公安部门工作有监督和纠正的权利。万一出现同级检察机关包庇情况，这种情况很少，可依照法定程序向上一级检察机关控诉，依法能够得到解决。希望看到的同修互相转告一下，维护同修的正当权利，避免邪恶因素钻空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说说我们学法小组的两位老同修。作者大陆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7号。我们学法小组初建于2000年，在恩师的慈悲保护下一直坚持到今天。 AB 两位同修是我们学法小组的创建人，在此我想重点介绍一下这两位女同修。一、实修子集，家人支持。 A 同修今年83岁，退休前是名医生，别看是医生却医不了自己的病。他患有脑血栓、类风湿、风湿性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青光眼等多种疾病，是出了名的老病号。1998年他抱着祛病健身的目的走入大法修炼，修炼后他一身的病都好了，从此再未吃过药。过去靠家人照顾的病秧子变成了家中的顶梁柱。老伴儿大他10岁，患有糖尿病、老年痴呆症，生活不能完全自理。 A 同修不仅要一人打理家务，还要精心照顾好老伴儿的饮食起居，尽量不给儿女添麻烦。老伴儿看到他修大法后的身心变化，深知大法好，非常支持他修炼。我们小组每周在 A 同修家学法3次，人多的时候有7-8人，少时也有3-4人。有时大组学法或开小型法会也在 A 同修家举行时，会有10几人到20-30人。他老伴儿从无怨言，总是对同修们笑脸相迎。他也得到了大法的福泽，身体一直没有什么大碍。2018年以91岁高龄安详离世。A 同修的儿女们也非常支持大法。2015年他家老少三代全部实名向梁高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2017年他侄女给民众发明会新年台历，被不明真相的警察抓走。在取保候审期间，公安常到他家骚扰。 A 的女儿没有修炼法轮功，就让我们学法组的同修到他家学法。
我们觉得打扰人家过意不去。他却说，我妈修大法80岁的人了，身心健康，还把我们把老爸照顾得这么好，我们托大法的福了，我们全家都感谢大法，感恩师父，做这点事儿应该的。再说毕同修，毕今年78岁，是1996年走入大法修炼的，在法中修出的真诚、善良、忍让、包容，不仅福泽全家，也让亲友感受到修大法的美好。仅举一例，2016年新年，毕同修兄妹一行十来人回老家过年，正赶上当地流感，这十来人除毕与她丈夫外全都病了，这让大家看到了修大法的人的确与众不同。她精心照顾大家，祝福亲人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亲人们逐渐康复，唯有80多岁患有心脏病的大哥高烧不退。返程时间到了，机票早已订好，走吧，怕大哥路上出事，不走吧，当地医疗条件有限，大家犹豫不定。毕同修说，大哥明白真相，支持大法，老人多次捐钱给真相资料点，他会得福报的，我们大家都帮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能平安到家。就这样，大家如期出发了。一路上毕同修一直承念九字真言，结果他大哥在飞行中高烧退了，平安到家，再次让亲人们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二，学好法，重视发正念。我们学法小组每次学法前和学法后都要发正念， A、B 同修每次发正念都一直保持盘腿端坐，精力集中，不走神，不倒掌，每次出去讲真相救人，都求师父加持，发正念，清除邪恶干扰，让有缘人得救。我们集体学法主要是通读转法轮，有时也读师父的各地讲法。后来看了明慧网陆续发表的同修坚持背法的有关交流文章，很受启发。我在学法小组也与大家交谈了背法的体会，并建议我们也背法，大家都赞同，都觉得这么伟大殊胜的佛法我们应该背，可是都这把年纪了，又怕太难了。于是我谈了背法的目的，并未想把法背到什么程度，只是想达到静心学法，学法能入心，真正能学到法，学好法，同化法。师尊在转法轮中讲，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那咱们就一起来试试看，一定能行。这样自2017年起， AB 两位同修也开始背法了。 A 同修每天坚持通读两讲转法轮，并保证时间背法，现在已背完一遍，正在背第二遍的第四讲。 B 同修一开始背法就用高标准要求自己，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背，太长的分成两次或三次背，背到一个字不错再背下一段，不求进度，每天坚持保证一小时以上的时间背法，通读一至两讲转法轮，也学习师尊的各地讲法，利用做家务和吃饭的时间听明慧广播，每天两个小时，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从不懈怠，让自己的身心时时刻刻融于法中。三，相互配合，坚持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我是2014年夏天加入这个学法小组的，当时经常来学法小组的有六七人，都是六七十岁以上的老年同修。 A 同修年龄最大，当时还发真相光盘， A 同修家阳台上经常放着两三箱光盘，学法后同修们就你十张我二十张的带走，每年发真相挂历台历也是如此。 A 同修经常为我们兑换真相币，准备各种真相资料。AB 两人20年如一日的坚持结伴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救人。 B 同修不会骑车，他们通常是乘公交车出行，下车后往回走，边走边与路人讲真相，有时到周边乡村集市去讲，没有公交车的地方他们就坐出租车去。寒来暑往，两人的足迹遍及城镇乡村。 他们经常是堂堂正正地把真相资料拿在手上，面带微笑，对过往的行人不分男女老中青，大大方方地把真相资料递过去。即使面对不明真相人的白眼、辱骂、恐吓，从不动心，面对警察没怕心。2016年夏季的一天， AB 同修在公安局北边的十字路口发真相光盘，刚把一个光盘递给一位男士，那位男士一把抓住 A 同修的手说，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到这儿发这些东西，国家不让练，你怎么还敢练呀？他一手抓着 A 同修，一手打电话叫来了六个警察。 A 同修在心里一边求师父加持，一边发正念解体他们背后的共产邪灵，不让他们对大法犯罪，一边向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自己是个医生，却一身病治不好，不修大法早没命了。法轮功是佛家大法，红传世界各地。那人问，你多大年龄了？ A 说，我快80了。那人又说，你那么大岁数，不在家享受天伦之乐，干嘛出来干这个？ A 说，我这是为了救人呀。你救谁呀？我给你了，就是救你呀。你明白了真相，不跟随江泽民迫害大法弟子，你不就得救了吗？你要保护大法弟子，你还会得福报呢。你看，有多少人参与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了，我可不想让你遭恶报。老太太，快走吧，以后别到这儿来了。在师父的保护下， A 有惊无险闯过这一关。2020年元月末，一场大瘟疫及武汉肺炎爆发，殃及全国与全世界，给我们集体学法讲真相救人带来严重干扰。 AB 同修住在同一个小区，疫情期间他俩一直坚持在一起学法，坚持结伴走出去救人，公交车全部停驶，他们只能步行，有时走出去很远也碰不到几个人。 A 同修常说，咱就听师父的，抓紧时间救人，救一个不嫌少，多了不生欢喜心，师父会把有缘人带到咱们身边来的。有时路走多了， A 同修腿脚疼得晚上睡不着，他就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干扰，痛得严重时他就推个老年代步车照样坚持出去救人。儿女们心疼他，劝他先别出去了，他说，放心吧，这点难挡不住我出去救人。2020年6月的一天， A 同修女儿开电动三轮车带她去商场购物，回来时女儿急着要去学校给外孙子去送书，车开得比较快，在左转弯时车子一下翻了， A 被摔出去两三米远，左侧身子重重摔在马路边上，她当时就觉得喘不上气来了，就在心里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慢慢的就缓过气来。女儿当时可吓坏了，围上来不少人，有人说，这下摔得可不轻，这么大年纪了，赶快送医院吧。 A 说，没事儿，我是修大法的，有师父保护，不会有事的，谢谢你们。也有人说，这老太太真行，人还挺清醒，就问她女儿，老人家多大年纪了？一听说83岁高龄，都赞叹不已。她女儿说，我妈真是托法轮大法的福了，她有师父保护，不然的话还不得吓死我。大伙儿帮着把车翻过来，还有两人帮助把 A 搀扶着从地上站起来。 A 同修活动活动腿脚让女儿看真的没事，女儿这才扶她坐上车推回家。到家一看， A 的左侧胸腹部一大片青紫，左臂一动就痛得钻心，喘气也痛，痛得几乎一夜没睡。清晨照常起来练功，左手抬不起来他也坚持练，想到与 B 约好了要一起出去讲真相，简单的吃了东西就要推车出去，女儿急了说，妈，我求你了，今天别出去了。 A 说，那可不行，没有师父救我，你妈可能一口气上不来就死了，师父给我延长的生命，就要我去救人的，可不能耽误了救人的大事。说着就推车走了，和 B 会合一起出去救人去了。 2014年我到这个学法小组后，就由我上传三退名单， AB 两位老同修大约劝退了20000人。我们学法小组同修都决心在最后时刻要更加勇猛精进，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功成圆满，随师还。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弟。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烛光》，好，一起来欣赏。从2000年开始，每年的7月20号前后，当夜幕降临，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可以看到一群不同族裔、不同肤色的人，他们默默地点燃蜡烛，静静地坐在一起。他们身后是华盛顿纪念碑，是巴黎埃菲尔铁塔，是渥太华国会山，是纽约联合国大厦。在烛光的音乐中，这群人盘腿打坐，手捧蜡烛，表情肃穆庄重。他们是在举行烛光守夜，悼念那些为坚持信仰而失去生命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一点点烛光，一曲曲悲歌，述说着修炼者的英雄悲壮。一点点烛光，一份份希望，把真善忍的美好传播四方。听众朋友，歌曲欣赏节目的时间就到这里，我是雪弟，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